重访草莓园。到纽约总要去中央公园，因为那里有约翰列侬的草莓园。今年是列侬逝世30周年，就更要来了。上次来是4年前的春天，这一次是秋天了。人间四季的轮回，叶子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无论卑小的个人还是偌大的世界，都在发生着变化。草莓园依然故我，和4年前见到的没什么两样，就像听他生前唱的那些歌一样，依然动听如昨，没有走音跑调。我爱听列侬的歌，他并不像有些歌手只会咀嚼个人的那些风花雪月的小感情，他那种对于世界的关注只有鲍勃迪伦能够和他比肩。他不是那种社论式的大气磅礴，而是他独特的诗人式的关注，完全跳出一般流行歌手的范畴。我们的一般流行歌手有时也唱些这样宏观的歌曲，却只是把他们当作公益歌曲或晚会歌曲来唱唱罢了。那种别人替他们编好的词和曲调千人一面般的相似，完全可以把这首歌的歌词或旋律同另外一首歌随意置换。列侬不是这样的，他总是能及时而准确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唱出他自己的那一份情感，对于这个世界做出他独特的发言。他最喜欢的是想象，在过于现实的生活里，想象早已经被磨钝，锈蚀成了一块铁疙瘩。还有比列侬更能让我们感受到想象能如气球一样载我们飞升进天空的吗？虽然这首歌有些浪漫和乌托邦，但它对世界和平的向往让你无法不感动。在感动它的真诚的同时，感慨我们有些歌手的浅薄和贫乏，你会感到列侬一步就迈过了那种浅薄却装点得如同游泳场里的蘑菇池一般豪华的地方，而走向那样宽阔的水域，立刻有一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感觉。那一连串激流直泻的排比，是他对你我这样普通百姓的直抒胸臆。想象这里没有天堂，这很简单，如果你想试试的话，我们的下面也没有地狱，我们的上面只有天空。想象所有的人只为今天的生活，想象没有国家，这并不难，想象没有杀戮，想象没有牺牲，想象没有宗教，想象没有占有，没有贪婪，没有饥饿，四海之内皆兄弟。你可以说我是做梦的人，但我不是唯一的一个。我希望有一天你能加入进来，那么世界就能变成一个整体。真的，什么时候听都会被感动。草莓园并没有草莓，只是一个直径3米多的圆圈，彩砖铺地，一条条放射线铺展开来，很有些动感。圆心中写着 Imagine， 这就是约翰列侬那首著名歌曲《想象》的名字。这是当初纽约市政府出资100万美元修建的，近看如一个硕大的花环，远看像一滴垂落的泪珠。如此敬重地对待一位摇滚歌手，让我想起另一座城市，英国的利物浦。10年前，利物浦机场改名为约翰列侬机场，成为当时的一则新闻。因为用名人的名字命名机场的有不少，用一位摇滚歌手的名字命名，利物浦机场是头一个，也是迄今唯一的一个。列侬出生在这座城市，是一个失去了父亲又接着失去了母亲的无助孤儿。他组织披头士乐队时没有地方演出，只好到码头附近的低级小酒馆去卖唱。利物浦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敬意，也表达对他曾经冷漠的歉意。这是一座有文化的城市， 应有的文化自觉和艺术气质。秋意正浓，中央公园里的树已经开始变色，色彩缤纷，如同围绕着圆圆的草莓园的那些不同肤色的人，大家像是围绕着正在唱歌的列侬，轻声说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语言，表达着对他的敬意。这一天多了一个中国人，在心里对他说，很多中国的歌迷也喜欢你的歌。禁不住又想起了他的想象，想象所有的人只为今天生活，想象没有国家，这并不难，想象没有杀戮，想象没有牺牲。如今谁来为我们重唱这样动人的歌？草莓园紧挨着公园出口，从这里抬头向公园出口望去，就可以望到达克塔公寓的高楼。当年列侬就住在那里，推开正对着公园的那扇窗，列侬常常站在那里眺望公园。30年过去了，那扇窗口前再也无法出现他的身影。草莓园曾经是列侬在家乡利物浦的一块童年梦想之地，那一年姨妈带着他到那里看演出，那是他看到的第一场演唱会。正是那块草莓园让他迷上了音乐。1967年他唱了一首自己创作的歌曲《永恒的草莓园》，他用他的生命和歌声换来了一座如今的草莓园。泥斑马。家里院子的大门很敞亮，左右各有一个抱鼓石门墩，下有几级高台阶，两扇黑漆的大门上刻有一幅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虽然斑驳脱落，却依然有点老一辈的气势。在老北京，这叫做广亮大门，平常的时候不打开，旁边有一扇小门，人们从那里进出。高台阶上有一个平台，由于平常大门不开，平台便显得宽敞，王大爷的小摊儿就摆在那里，很是显眼，街上走动的人们一眼就能够望见他的小摊儿。王大爷的小摊儿卖些糖块、酸枣面、洋画片、风车和泥玩具之类的东西，特别是泥玩具，大多是一些小猫、小狗、小羊、小老虎之类的动物，都是王大爷自己捏出来的，再在上面涂上不同的颜色，活灵活现，非常好看，卖的也不贵，因此很受小孩们欢迎。有时候放学后走到大院门口，我尝试先不回家，站在王大爷的小摊前看一会儿玩一会儿，王大爷望着我笑，任我随便摸他的玩具，也不管我。如果赶上王大爷正在捏他的小泥玩具，我便会站在那里看不够的打量，忘记了时间，回家晚了，挨家里人一顿骂。我真佩服王大爷的手艺，他的手指很粗，怎么就能那么灵巧地捏出那么小的动物来呢？这是小时候最令我感到神奇的事。王大爷那时候50岁出头，住在我家大院的东厢房里，他很随和，逢人就笑。那时候别看王大爷小摊上的东西很便宜，但小街上人们的生活也并不富裕，王大爷赚的钱自然就不多，只能勉强维持生活。王大爷老两口只有一个儿子，但是大院里所有人都知道儿子是领养的。那时儿子将近30岁，还没有结婚，是一名火车司机，和王大爷老两口挤在一间东厢房里。小摊儿挣钱多少王大爷倒不在意，让他头疼的是房子住得太挤，儿子以后再找个媳妇儿可怎么住呀。一提起这事儿，王大爷就嘬牙花子。那是我读小学4年级的时候，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 是因为正值大跃进，全院的人家都不再在自家开火，而是到大院对面的街道大食堂吃饭。春节前放寒假没有什么事情，我常到王大爷的小摊前玩。那一天他正在做玩具，看见我走过来，抬起头问，
你说做一个什么好啊？
我随口说了句，做一匹小马吧。他点点头说好。没一会儿的功夫，泥巴在他的手里左捏一下右捏一下，就捏成了一只小马的样子。然后他抬起头又问我，
你说上什么颜色好啊？
我随口又说了句，黑的。
黑的？
王大爷反问我一句，然后说，
一色黑不好看，咱们来个黑白相间的吧，好不好？
那时候我的脑子转弯不灵，没有细想这个黑白相间的小马会是什么样子。等王大爷把颜色涂了一半，我才发现原来是一只小斑马，黑白相间的弯弯条纹让这只小斑马格外活泼漂亮。王大爷，您的手艺真棒，我情不自禁地赞扬起来。第二天我在王大爷的小摊上看见这只小斑马的旗杆了，脖子上系一条红绸子，绸子上挂着个小铜铃铛，风一吹铃铛不住地响，小斑马就像活了一样。我太喜欢那只小斑马了，每次路过小摊都会忍不住站住脚反复地看，好像它也在看我。那一阵子我满脑子都是这只小斑马，只可惜没有钱买。几次想张嘴跟家人要钱，接着又想小斑马的脖子上系着个小铜铃铛，比起一般的泥玩具价钱稍微贵了点，便把冒到嗓子眼的话又咽了下去。春节一天天近了，小斑马虽然暂时还在王大爷的小摊上，但不知哪一天就会被哪个幸运的孩子买走带回家过年。一想起这事我心里就很难过，好像小斑马本就是我的，但会被别人抢去，就像百爪挠心一样难受。在这样的心理下，我干了一件蠢事。